你有这个慈悲的心态，他会残害一切众生，他不会谦虚。那这种心态之下呢，佛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告我们，我们要谦虚。谦虚是很好的免得，谦虚就不会树立敌人哦，谦虚呢就会跟大家融为一体。我们的优点由别人来肯定，用不着我们自己去描述，慢慢慢慢有一天我们就会觉悟。所以在佛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修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习气，要使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智性智慧啊升华到最高点。三种感性理性智性升华到最高点，这个就是佛，这就是佛。我们不是感情高就是理性高，我们不是这个理性高要不然就是感情高，都始终没有办法平衡。而始终没有办法平衡，我们就交织里面就非常痛苦。所以失去的东西啊，内心里面就赶快做观想，碰到了就认了啊，不要痛苦，尽可能的解脱自己，尽可能的解脱自己啊。那么众生也是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没有办法摆脱，那是因为我们的习气。什么叫习气呢？习气就是说，当我们这杯开水啊，杯子换泡这个牛奶，每天都泡牛奶，每天都泡牛奶，久而久之，你杯子洗干净还有牛奶的味道。当你泡这个茶叶的时候，茶叶倒掉了，它还有茶叶的味道。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从生生世世，这个男女的欲望、感情的作用，那么这个惯性意识一直存在我们的内在。我们明明知道，但是没有办法去摆脱，没有办法去摆脱。那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去摆脱？那就是慢慢的去观照，去悟，去悟。所以有一个人哈，年纪是40岁的人了，带着他的女儿来，带女儿来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带你女儿来做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师傅，你跟她摸摸啊，摸一摸啊。”我摸她做什么？摸摸头啊，她现在感情哦挫折啊，师傅你摸摸头，跟她加持一下嘛。我说这个摸头没有用，摸哪里都没有用，怎么摸也不会开悟。要是摸一个头他就不会痛苦，没有关系，多摸几下，看是要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都没有关系。可是你摸摸头他感情的创伤就可以解决吗？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我说这个要从心理上的去教育啊。啊，他的女儿来的时候就是很痛苦，就在那边两眼无神 啊很痛苦啊。那有的人求啊师父跟他加持，这个有用吗？这个要从事心理上的教育，让他去觉悟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成佛要靠自己去觉悟。我们有这个外缘，希望有这个开示这个佛法，然后我们自己要去体悟这个师父所讲的这个道理。如果把我这个拿这个道理啊只是当作一种学术性的研究啊，那是很可悲的，那是很可悲的。这佛法不是世间的学问，不能拿来当作学术上的研究的，要把佛法运用在你的生活，然后实际的去做，这才就是真正的解脱的人嘛。啊，这是真正解脱的人嘛。那么如果说你把佛法当作是一个学术研究，哦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可是呢你却做不到，每天过着苦恼日子，烦恼的日子啊，以前脾气那么坏，现在脾气也那么坏，也许是变本加厉，哎，自己称自己是开大智慧的人，瞧不起大家，是拿佛法来傲视别人。佛法本来是要让你解脱的，变成拿佛法开这个一点点智慧，变成有点辩才了，狂妄别人， 傲视别人，那就糟糕了。佛法它是应用你的心态，应用在你24个小时，你任何一个时间跟空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理性跟智慧，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的交汇点上，你要去透视它。时间是无常的，生命是无常的，世间是痛苦的，不幸的事情随时会发生。我们人呢，就是不敢面临现实，逃避，要逃避现实。一碰到这个车祸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突然暴病死了，他不敢相信呢，他的妈妈怎么死于这个这么突然呢？或者说他的兄弟姊妹啊，突然死于车祸，他不能接受，他痛哭流涕。是啊，所以人家讲啊，这个出家人是逃避现实，错了，这在家人才是逃避现实。什么叫做现实？现实就是现在实际的情况。现在实际的情况不是柴米盐油酱醋糖，不是的，是生老病死。你的现实的定义跟我的现实定义是不一样的。你认为出家人逃避现实，我认为出家人是最面临现实的，他要面临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六道轮回的痛苦的事情。生命是连锁的，生命不是断灭的，你没有前世就没有今生今世的貌相啊！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的意识还是继续做梦，你还是继续做梦，这可见生命是连锁的，人死后还是有一个动力的存在，就是精神领域。那么生命既然是连锁的时候，我们今生今世所做的事情就会影响到来生，就影响到来生。那么生命是连锁的时候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对现在的生命去透视它呢？去掌握它呢？所以学佛的人他是面临这个什么样，面临现实，生老病死六道轮回，这最重要的。那么众生就是逃避现实，为什么？他很怕死亡，恐惧死亡，一谈到人家的往生的时候，死人放在那边不敢从那边走过去，要绕一大圈。他家有死人的时候就不敢到人家的家里去了，为什么？怕看到死人呢。你有一天不会做死人吗？不会死的举手。你都会死，大家内心里面明明知道会死，为什么会怕死呢？不明了这个死的我，死后到底去哪里不知道。哎，这个佛法就讲得很清楚了，透视他，了解他，你就不会恐惧死亡，死亡变成一种解脱，一种安详的事情。我们今天一直恐惧死亡，是因为我们不能透视整个人生，对于现在的生命里面迷茫，对于生老病死也迷茫，又突破它，又碰不到佛法的善知识的劝告，我们当然很痛苦啊。那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了佛法，那再不想去修行，那就太可怜了，那就太可怜了，是吧？那么有很多人呢，有心要学佛，有心要学佛，可是一碰啊，碰错人了，碰到青海这个杂波郎，就碰错人了。这个是锡克教，他把它当作是佛教的。诸位，你们看这一张，哎，看这一张，有吗？没有的请举手，没有的请举手，大家都有啊，啊。但这个不是什么法师的，啊，注意看啊，假冒佛教，锡克教徒，青海法师，即刻开悟之时的烟幕啊，就曝光了。啊，近几年来，台湾出现了一位来自越南的女子，以青海为法名的出家人，他的原名是胡 Warren Stott， 胡 Warren Stott， 他拿英国的护照，民国74年在台湾受戒，以比丘尼相被一些未明佛法的人公称为佛教的法师。民国74年，今年才77嘛，才两三年嘛，啊，大家都称为他是佛教的法师，而他如今则自称为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大师，就不怕人家笑掉大牙了，啊， 并将它传承至印的，至印度的锡克教的上师萨卡信的这个深色光影幻法，套用佛教的名词曲解楞严经的经文，妄称为观音法门，在台湾大行其道。青海法师在演讲以及平常的谈话中经常表示，他自己就是现在佛，并不断地灌输跟随他的人，要他们相信他们是佛菩萨的转世。这个在佛教里面讲叫做大妄语啊，七狂众生啊，当下是八神第一，因为他能够代替他的信徒消除业障，能令他们一世解脱。说他们都是有大福报、具大善根的人，因为他们遇到了青海这么伟大的名师，因为他含有善动的口才和语文的能力，像这种触谬的这个思想呢，许多人听多了、听久了，竟然真的自以为一生取义，而变得我慢共高、不可理喻。这个青海的这个弟子们很凶的，哼，很凶啊！我听人家讲的就是非常的凶啊。因此，在激烈的崇拜和高亢的这个情绪带动下呢，他的信徒们语言思想一如其事，却又滔滔不绝地为他们的师父青海宣传辩护，鼓励更多的人来盲从妄从，来盲信妄从。他们自以为找到了名师，买了成佛的保险，正不知自己已经掉落了锡克教的陷阱之中，生命已经远离了佛道千百万里，还喜不自胜呢？喜不自胜啊！青海法师所谓传法的方式呢，当起初信徒人数还少的时候，是跟一贯道的点玄观相同，他们以大拇指按在人的眉心上啊，就是我们的眉毛了、啊，以上一公分呢、啊，啊，这玄观呢、啊，一贯道的惯用的了啊，玄观。后来人多了，就用眼睛看了，人太多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印呢、啊，啊，一个一个印呢、啊，就用看的，这个就算传法了，啊，这就得到了加持，或者是印心。传法之后，他教人打坐，打坐的时候先用眼观法求见佛、见光等相，再用耳闻法求闻各种声音，比如说车声啊、鼓声、雨声啊、雷声啊、箫声啊、琴声等等。这个刚好违背《金刚经》的经典，违背了《金刚经》。真正一个想要开悟的人呐、啊，他是不可以求这些音声的。若以音声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以色见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所以这个一开始就完全错误了，完全跟《金刚经》背道而驰，这怎么能够开悟呢？啊，底下他说，经过他加持的人所听到的声音是内在的声音，不是平常人所听到的外在的声音。打坐的第三步骤是诵五句密咒啊，底下的五句作为护身之用而通过了五个关卡，并且达到五戒，就所谓的解脱。在平时也必须不断地诵持这五句密咒。青海常常恐吓的语气，若泄露这五句密咒，将遭流血事件。那你说呢？这位菩萨，佛没有这样子的吗？佛没有说你念什么咒就会遭到人家谋杀或车祸，会吗？所以这种做法呀，跟一贯道信仰的传五字口诀性质是如出一辙的。一贯道是念南无无太佛弥勒，南无无太佛弥勒，无太佛弥勒，无太佛弥勒，我哩，无太佛弥勒。青海法师自编的一种深造万物的宇宙创造论呢、啊，他说，宇宙万物都是从这个声音呢、啊。所创生的，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从他出来的。他又说，这个声音就是上帝。他更把《楞严经》卷八的这个经句啊，如来逆流，如是菩萨顺行而至，觉寂入交，名为等觉。我这句解释一下，这句大家都看不懂。如来逆流，我们这个众生是一直听外面的声音。一直听外面的声音，被这个外面的声音所迷惑了，他很少定住听自己的声音。 好，当你听住听稳住了，听自己的声音，佛告诉我们，这种声音还是因为有六根的存在，在听的这种声音。外面的声音不要听，听自己的声音，这样也不对。听外的声音，听里面的声音，通通不对。内无所着，外无所获，内外平等一如。用这个心，这样去倒流，就回归到佛的境界。所以说啊啊，所以说如来逆流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就是顺流，顺着生死之流，什么声音我们就攀岩，什么声音我们听好听的我们就欢喜，听不好听的我们就痛苦。如来就不是这样子了啊，无论顺逆恶境呢，他都如如不动，然后用这个心的一直啊回光返照的破除这些执着。如是菩萨顺行而至，菩萨也是按照他的方法绝寂入交啊。当这个觉悟开发这个本性的这一刹那之间交合了，就是这个等觉菩萨跟佛的这个境界交合了，名为等觉。等觉的意思就是说跟佛已经平等了，比如说弥勒菩萨啦、观音菩萨啦、大势至菩萨啦啊，或者是普贤菩萨啦等等，这些是等觉菩萨，与佛相等的菩萨叫做等觉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任意的解为《楞严经》讲啊，诸佛靠这个因流下来度众生，这个刚好违背楞严经的意思。楞严经是叫你内外动静不要去执着它啊，他是认为这是一种声音，有用这个声音来追求，就认为说诸佛菩萨是靠这个声音来度众生的，这刚好违背佛的意思。这菩萨和众生都是靠这个音声回去源头的，是错了，完全曲解楞严经的意思。如此这般不断地曲解的经文，训惑不明佛法的世人。所以这一章啊，我劝诸位啊，你们啊回去要 copy， 知道吧哈？ copy， copy， copy 呢？看你们在哪一个团体， copy 100章，你们有100个功德啊； copy 1000章，你有1000个功德，把它大量的怎么样哈发显出去，免得啊它害死很多众生，害死很多众生啊。这个弘法跟护法不是只有师父的工作啊，靠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，你们每一个人手头都是拿一张，把这一张啊你们回去就大量的 copy， 你是哪一个团体就一直送给大家，花300块500块，没有钱来告诉我，我给你啊，人去救度一些众生，免得大家继续再迷下去的话就害死更多的众生。劝人家不要去听课，不要去听这个青海的这课啊。底下极其明显的青海法师，如果他可以称之为法师的话，他所传的不是佛法。佛教是讲缘起论，缘起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缘生因缘灭，这个因缘凑合了就有这个因缘。今天我们大家因缘凑合了，我们有这个讲座，我们有一天呢因缘散了，这个讲座就没有了，就缘生缘灭，从来就没有听过佛教有什么身照万物的，没有的。而在佛教经论当中所介绍的声论外道，看来倒像是他的这个同流。青海七蒙的士人穿上了中国比丘尼的服装，宣传印度锡克教的教法，这岂不正是楞严经里面卷九所讲的天魔后得其变，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或作比丘，或作比丘尼，世人愚民，或为菩萨，信其教化，度无间狱的写照吗？啊，这些话我解释一下啊。这个楞严经啊，后面51魔，就是佛灭度以后2000-3000年，有这个邪魔外道啊，都是这个邪魔外道来啊，身着穿着比丘或者是比丘尼的这个衣服呢，来这个残害众生的慧命，把这个佛法颠倒是非乱讲。这天魔获得其变，就是说这个天魔外道等到一个刚好的时候，非经妇人呢啊，就是说哦，这个跑到这个人的身上呢啊，口说经法，他讲的也是法，可是不是正法，是邪法啊，身是穿着比丘或者是比丘尼的衣服呢啊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就迷惑了，就或为菩萨，信其教化，堕无间狱。这个就是2000多年前楞严经就讲得很清楚了，而到今天呢，这些知识分子啊还是这个神经兮兮的跟着他啊，以为是说已经得到了解脱了，究竟呢很糟糕了。这个 我们碰过很多，师父碰过很多这个青海的徒弟啊，印心过的，神经兮兮的，回去一天到晚就在那边打坐，什么事都不想做，他认为这样子就是解脱。是佛法讲的解脱是要悟啊，要去觉悟啊，就觉悟啊。底下，若依比丘尼的戒律，任何一部律典，就是任何一部戒律学里面规定，比丘尼是不能剃度男众的。100岁的比丘尼都必须要顶礼新戒的比丘，100岁的比丘尼受戒还要跟比丘顶礼，不能剃度男众的。这个青海啊更妙啊，他竟然剃度了多位的男众为出家的弟子，并且说佛无男女之相，佛无男女之相，可是他自己却是妇女之相，哼，那是不是矛盾啊？佛教的历代高僧呢，佛教的历代高僧呢，没有一个不叫人谦虚自持，谦冲自慕，谦虚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自称是佛菩萨的转世，因为不能讲啊。真正严经里面讲，要自己讲自己是扑下来化身的话，要到临命中，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啊，就可以讲。啊，临命中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人家我是什么样身份来的，就可以讲。可是呢，不是要入涅槃以前呢、啊，不是要往生以前，不能讲的，不能讲的。而青海啊，却说自己是佛菩萨的化身，并且自己做这个司机，沉默的眼泪，他借用着第三者的口气，极尽赞叹自己之能事啊，一直拼命的赞叹自己，而且书面呢、啊，竟然标着作者青上青下海法师，这种乘着风筝升天的高调啊，竟然也有人替他翻译成中文，为他出版，真是令人浩叹的。青海传法既然有一套声光的幻影法，自然有人会受到吸引。在民主时代，只要他不给我们的社会制造混乱和暴力，当然有钱呢、啊，传播他的东西。但是我们要提出呼吁的是，请大家明白，他传的是回教跟印度教的混合物，这是锡克教。他的上师是印人，我们希望青海法师能够光明磊落地打起锡克教的招牌，穿起锡克教的衣服，不要鱼目混珠，披着佛教出家人的袈裟，否则请他改其意志，虔诚忏悔，做一个佛弟子，也算是为自己赎罪。注意，青海这个法号是台北灵山讲堂住持净行法师所给的，因为当时他寄住灵山讲堂，他从越南呢、啊。越南来的，那净行法师也是越南籍的，基于同情啊，才由别人介绍而是。注二，锡克教是印度一种跟印度教以暴力相对的少数教派，当他们斗不过印度教的掌权政府的时候，便实行暗杀暴力，前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便被他的锡克教侍卫暗杀于官邸花园之中。以上一节见即刻开悟之时第一册第46页，本文摘自77年9月16号实际道理第二版。台湾有一个锡克教的传人，作者郑法明，郑信佛弟子供应。为什么要念这一章呢？就是大家想要学佛，那么大家想要这个解脱，可是我们一定要发一个慈悲心，救救那一些迷茫的众生，自己认为已经得到这个真传了啊，所以我们要发个心，大量的去 copy 或者是要印，到处发到处发，这样靠大家的力量我才有办法，单靠师父一个人的力量啊没有办法啊。再来，有的人他误解了佛法， 就讲佛教太悲观了。佛教是不是太悲观呢？对，佛教是悲观，但是呢，大家都把悲观的解释错了。所以我们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悲，是不是大大的悲哀啊？可怜这个澎湖啊，我们那个慧净法师啊，他寺庙名字的大悲寺啊。这个信徒他搞错了，我这悲哀的嘞，可怜那个大悲哀心，他命这个大悲寺，他这个信徒把他解释成很大的悲哀，这间寺庙很大的悲哀，哇，糟糕了，这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大悲的定义是说，拔苦，要拔除众生的痛苦。那么悲观是对的，我拔众生的苦观呢、啊，这个是对的嘛？啊，我们把悲观就变成很悲哀啦、消极啦、迷信啦，都弄错了。啊，我们学佛有三个步骤，要知苦、离苦、啊拔苦。我们今天想要超越这个痛苦啊，你第一个一定要先知苦，知道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病的拖累、财祸啊，汇钱被人家倒了，厮杀啊，女人这个生产的痛苦，先生的抛弃啊，跳楼的自杀，你随时通通要心理准备的，父母亲的闹婚变的，儿做儿子的也很痛苦啊。